孙伟新谈天单元，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伟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伟新兄。
哎，大春兄，怎么样？好吗？
你好吗？现在看起来又有新的置入系列可以谈了哈。春季展望，
对对对，
春季展望活动又来了。
对，好高兴又开始了。那当然，大家都感觉到这一系列的展望演讲呢，非常符合最近的气氛。宇宙、天文、太空不断有新的进展了。
对。
所以我们叫宇宙大探索。
宇宙大探索，可以讲一下这个今年春季展望的这个主题吗？
对，它的大标题啊是宇宙大探索，从光明到黑暗。大春兄有没有注意到第二个副标题？从光明到黑暗了。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星星银河都是亮的。
是。
可是呢，等到这个八场演讲走到最后三场，进入了宇宙学的核心，开始探索暗物质跟暗能量了。从光明到黑暗了。这是我跟自己开的一个小玩笑。您记不记得我们的舞台剧？
你有好多舞台剧。
对，哈雷与牛顿就最近这出戏哈。
嗯。
它的副标题是从黑暗到光明。
啊。
刚好反过来。
是。
大春兄啊。
嗯。
容我在展望之前再做一个小小的行销吧。
请说。
也就是这个周末4月19、20两天在台中市圆满剧场，哈雷与牛顿又要跟各位见面了。
也可以说他有点像定目剧了，是吧？以后常年都会演。
这么庞大的定目剧还不多哈。去年12月在台北演出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台中跟高雄呢都在陆续在4月跟5月，这个礼拜的周末4月19、20就在台中了，
是
Lady Gaga 登场的圆满剧场啊。
嗯哼。
然后5月中旬17、18在文化中心。
是，
呀、yeah. ，
那好，这个置入之一。那你春季展望要不要再说一下？
好啊，好啊。第一场啊，上个礼拜已经，第一场已经推出了，是清华大学的非常优秀，我们以前的一个女同学啊，赖诗萍，她现在是清华大学天文所的副教授了啊。
嗯哼。
赖诗萍她讲行星宝宝的超音波照片。
嗯哼。
也就是透过了无线电波，她真的是台湾非常杰出的科学家，然后申请到了智利高原上面 ALMA 的观测时间。
是
ALMA 全球的观测计划，第一年也不过收到了一两百，能够容纳一两百个，全球有900件。那200件里面台湾好像就有8件吧。100多年台湾有8件是非常高的比例啊。然后其中有一件多半是中研院的，有一件就是赖世平自己的啊。他还跑到智利高原上，但你现在不需要去智利高原上亲身参与观测。所以现在大望远镜的观测比较没有趣味，多半是别人帮你观测的数据传给你，但他还是去了一趟。
是。
5000米的高原是非常精彩的，看到66个天线站在高原上面。是很壮观的。
是。那么这个以无线电波透视孕育行星的环境，可以把这个时空范围多一点介绍吧。
对，因为我们以为恒星跟行星产生的地方应该是光辉灿烂夺目的，其实不是，都是在黑暗星云的内部。黑暗星云内部温度比较低，当它的位能大于动能的时候，物体那物质才会结合形成星星的。但是呢，在形成星星的过程中，恒星中间出现了周遭的灰尘物质，会形成一个盘子。
是。
但是你外面包裹了一大堆浓浓密密的云啊，是一般可见光看不进去的，所以呢，在赖世平他们研究工作里面，就拿微波，也就是说智利高原的电波，这微波哈、
啊、
那个波段透视进去，看到的恒星旁边竟然有一圈已经形成的行星盘了。所以他们看到的是最早期出现的行星盘。
是。那这个行星盘距离我们有多远？
他所看到那个我不太清楚了，就是他这个那一颗恒星距离我们不太清楚，但就是说他所观察到的好些恒星里面，目前看到的这个行星盘形成是现在所发表的，等于是恒星最早期就出现行星盘的最早的记录。
哦，好吧。那另外一个就是4月18号这个礼拜五，是中央研究院的天文和天文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王翔宇，他要说的你所不知道的太阳系，这看起来是往外边走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大春兄也是很熟悉我们常在节目里提到的古博带。
是。
海王星轨道外面的万千小天体啊， 主要就是冰块灰尘结合的，也就是短周期彗星的来源。
嗯，
哈雷彗星是属于古伯奈天体的，
是。
然后冥王星也是古伯奈天体里比较大的哈。
嗯，
那所以呢，王翔宇副所长他们跟中央大学、跟中研院，就是我们鹿林山上 TOS 计划的主要的推动者。
TOS 计划是什么意思
？TOS 就是我们用眼星的方式，在鹿林山上有几个小望远镜。
嗯、
TOS 计划是一个眼星计划，利用这些古伯奈小天体从恒星前面经过所造成的闪亮，来判断到底有多少小天体在那个地方。
嗯，
呀，所以他会介绍太阳系的这些小天体哈，在海王星轨道外面的分布跟密度。
我记得你
台湾，
嗯，你说
。呀，台湾其实在这个上面做的，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中央大学跟中研院都做了很多贡献。
嗯。我记得你上回提到了欧特云，那是更远的地方，那个也可以说是真正太阳系的边缘。所以到底我们怎么去认定在常识里头大家所说的太阳系边缘是统一的呢？
对对，是这样子。我们从太阳系的八个行星来看，从水星一路水金地火，然后到木土天海啊，海王星其实绝对不是太阳系的边缘，它只不过是内部八个行星比较外面的一个。
嗯，
再出去就是古伯奈了，大量小天体。古伯奈再出去呢，会先接到内侧的欧特云，欧特云延伸范围非常广泛，
嗯，
一直到最外侧的欧特云的边缘才是真正太阳系的边缘了。
嗯嗯，
那个地方距离太阳大概是地球到太阳天文单位的55000倍，
是，
所以是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
嗯，太阳风勉强还可以到，
太阳风到的地方，对对对，
嗯，
就在那个地方，太阳风的压力已经降低到跟银河的正常压力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太阳系的边缘了。
嗯，是。
哎，大师兄，我在这补充一下，觉得好高兴，因为赖世平哈，在上个礼拜的展望演讲里面讲到，他说我们做的教育跟推广的工作很重要。
嗯，
因为当年他在念天文硕士班的时候呢，参加了我们在天大雪山上举办的天文营。
嗯，
几十个学生，大学生跟年轻研究生哈，在天文营里面接触到世界级的大师，然后学天文。哦，他那时候还是大学生。
嗯，
他说那时候七八个学生分成一组，好几组嘛。
嗯哼，
跟他同组的另外一个就是王翔宇副所长。
哦，
还有一个就是前一阵子在包装杂志上常常出现的宇宙学重大发现的郭兆麟。
嗯，那就是大霹雳之后，证实有大霹雳的这个。这叫什么什么动力波还是什么什么波？
重力波，对对对，
重力波，对对对，
对他那个暴涨的重力波的那个，上次在他们这边做出重要成果来，四个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的学弟嘛，郭兆麟。嗯，
是。
哎，我听艾世明这样讲，就觉得好高兴，因为看起来我们长期在埋下种子，这些科学教育工作还真的能够让一些学生维持兴趣，直接到了这样的阶段哈。
嗯嗯，
呀、yeah ，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最新的。要播新的种子了啊！4月15号有这个血月啊，血色黄昏，这个血月登场，好像尽管不是天文迷，也可能会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因为会感觉它是不是某一种征兆。
嗯，大春兄啊，
嗯，
不是我在批评媒体哈，
嗯，
真的是撒狗血啊，
嗯。
什么叫血月亮？它就是我们平常看到月全食里面哈，
嗯，
月亮变红了。月亮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变成红色的。
是，
我们在节目里面三番两次也说过，月全食的时候，月亮为什么会变成红色的？也就是说，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这个事儿？
我不记得了。
OK，
我要记得的话，我就成天文学家了。
好吧。是这样子，现在就在我跟您正在对话的时候，
嗯，
我现在人在福建省连江县。
哦，你在马祖？
不是在马祖，马祖对岸的福州。
哦，你的确是在大陆啊。
啊，真的在连江县，对，嗯，过来演讲哈，但是很好玩，跟马祖的距离好近，所以其实呢跟台湾那边能够看到的天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话的过程中，这个月全食就正在发生，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月在哪里？
这个时候，而且啊，
月的位置
在美国看得到
啊，哦，
美国看得到。所以今天的月全食对台湾说老实话一点帮助都没有。
嗯，
那整体过程哈， 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
是
到晚上6点半结束。
嗯哼，
中间月全食会出现深红色的月亮的时候，大概就在3点到4点半的时候，这一个半小时
啊。所以
如果现在
他是去对付美国人了，
而且不对付，他的征兆是给美国奥巴马征服他。
嗯、是是是。哎，那么克里米亚或者是俄罗斯看得到看不到？
哎，看不到，看不到，
也看不到。
刚好是在对美国这边，然后经过整个太平洋哈。
啊。
那一直到台湾，台湾这边月亮是6点19分升起。
是。
那那个时候呢，那个红色月亮早就不见，月亮整个几乎整个出现了，只有地球的阴影一点点在上头。
嗯嗯。
然后到6点36结束，所以地球台湾这一块能看到17分钟的半影月食吧，就是非常不清楚的。
是。
Yeah,
所以我们不会受到 Blood Moon 的这个诅咒啊。
诅咒。
哎，不过这个血月，这个月全食一年出现个一两次吧，可是连环四月食就非常罕见了。
对，它会在往后出现的4次哈。
嗯。
不过它这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啦。
嗯。
大师兄，他这个就你说连续几年连续这一两年出现好几次，
嗯哼，
都是美国可以看到的。都是在10月，然后先是4月，然后在10月，然后在明年的4月，
是，
然后明年的9月，也大概都间隔大概半年左右哈。
是，
那北美地区都看得到，所以它其实也刚好就是一个地球太阳月亮的排列了。
哦，好，所以台湾一次都看不到。
台湾
500年来只有发生过这种连环4次，只有3次。
嗯，
可是偏偏我们就这一次就看不到。
对，不过这样也好，能看得到的话，又是有好多人的不知道什么学说跑出来了哈。
嗯，是。
现在我觉得 no news is good news。
嗯，你好像对福茂有意见是
吗？啊，没有，完全没
有啊，完全没有。我知道你没有。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要谈那个啊，我们要谈说电梯上太空是吧？
哎，对对对，我们好像以前说过这事儿，对不对？
对。
在未来科技的博览会啊，前2年我们帮国科会做了一个展览啊，
嗯，
其中我负责的一项就是太空电梯，
是啊，你要负责盖是吧？
哦，不，负责展览展出哈、啊，
嗯，
它其实很有趣，从地球表面拉一条非常坚韧的，carbon nanotube 不是纳米碳管，
嗯哼，
纳米层级的碳管
是
这新发展出来的材料，它其实。硬度比钢还要来得硬，
嗯哼，
可是呢，柔软度是比我们一般看到的塑胶还来得软，
是，
所以它可以从地球表面拉出一条长线来，它的尾端摆在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
啊，
那在那个地方摆一个巨大的平衡锤啊，它按照24小时的规律绕地球一圈，所以它跟地球是同步转动的，
嗯。
在地表36000公里左右的高空啊，
是
它的卫星运行的。方式跟地球的赤道上空是24小时绕一圈，所以它永远是在地球的固定的上空。
是，
那你把这两个点连起来一条线的话，然后上面绑个电梯，
嗯，
然后大春兄你要上电梯进电梯的话，你就塞个塞个哪哪了。
是，可是你刚刚讲的是36000公里啊。
对对对，
36000公里才不过是地球到月球的1/10不到啊。
对，但是你说的对，他现在这个新的新闻哈，
嗯。
是把这个又是因为经费不够了，
嗯，
从地表出发不太容易哈，
嗯，
就他做半套的，做半套奇怪不？
半套
是全套的，
嗯，
啊，他半套的太空电梯，
嗯，
也就是你先拿飞机啊，
嗯，
把卫星载到了高空，
是，
从那个地方接上那个电梯，
嗯，
然后把物质送到11万公里的高空去，
啊哈，
对，
我还是不太懂。
这就是
从你说那他最后还是到不了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啊？
对，他这只是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原来的想法啊，我们当初讲的全套的太空电梯呢，
啊、
就可以直接从地表拉一条纳米碳管，
是
拉到36000公里的同步卫星轨道，
嗯，
然后你上到那边当做是一个转接站，
嗯，
从那个地方可以再出发。
哦，
那个地方离地球远了，它的重力小了，需要很少的能量就可以出去了。
是，
你现在如果说从地表发射火箭把东西送到，同步卫星轨道的话，大概1公斤的费用可能就需要 25,000美元。
嗯哼，嗯哼，我现在明白了，他这个电梯并不是最像最早的想法或者是说法，说是要去月球的，不是，是吧？
对对对，不是，因为他你到月球，月球跟地球自转速度不一样，月球绕一圈30天，地球转一圈24小时啊。
嗯嗯。
你没有办法在中间搭一个金厦大桥吧？没有办法搭一个官渡大桥的。
是，
所以他只能找到那个地球同步卫星轨道的位置啊，摆一个重锤在那个地方。至少你到那个地方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永远盯着地球的一点，在上面一样的走。
是，
到了那一点以后，再从那一点出发就简单很多了。
不过这个电梯的规模呢，他们已经精确的计算出来了吗？
没有，就说你可以做大，如果在电梯本身再做一个大太阳能板的话，
嗯，
那它规模可以变很大，可是呢因为它有太阳能板，它的能源又节省了很多了。
是，
对，所以这还是在设计的规划的过程，只不过这个新闻告诉我们说全套的太空电梯成本可能比较高。
嗯
那现在从
先做半套
开始造起，最先只做半套。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则天文新知是好奇号在火星表面正在搞巡回的啊。这个好奇号呢拍到了火星影像亮点，引起了火星人的争议。这当然这是大概是第一万次了吧，到底火星人怎么样。
也很有意思，大成兄啊，在我们中文翻译的那个照片里头哈，恐怕你还看不到那个亮点。
嗯，
但是一旦我们回到了 NASA 他自己发表的那个照片，哦，真的好好玩。
嗯，
就但是你可以想象，当你在那个寸草不生的群山万壑中间走啊，就看到几层山遥远的地平线上，
嗯，
有一个亮光，
是
好像有一个人朝你闪一个手电筒。
嗯。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闪一下，过一会儿没了。
有再闪吗？
他没有，没有。
那就不会是邻居小孩拿镜子照我。
对啊，但是你知道，像这种照片哈 ，NASA 把它放出来了以后，
嗯，
就变成相信火星上有火星人的非常好的证据。
好吧，
然后就没火星人就拿手电筒出来乱逛嘛。
嗯哼，
然后看到好奇号了以后，哎，这什么玩意儿？把手电筒转过来以后。好奇号刚好拍了张照片，
嗯，人家是乐此不疲的骗自己啊。
对，然后但是问题是，科学工作者还是得给他提出一个完美的解释来。
是，
那当然解释有两种，那这两种说法其实NASA的科学家跟记者说话说，大概每个礼拜的几千张照片里面，
嗯，
每个礼拜都会看到有一张是这样子的。
嗯哼，
就出现亮点的机会其实还蛮大的。
是，
那两种解释呢，第一个解释是说，在地表有一些石头是比较发亮的。
哎，
那如果太阳的角度是正确的话，
嗯，
你拍照的时候刚好有一些光就反射到相机里头了。
这个不用搞科学啊，看西部片看的够多就会知道。对不对？
对对，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它这个宇宙射线会直接撞击到火星好奇号上面的这个摄影机，
嗯，
也就是它的宇宙射线打穿了相机以后，在相机的感光晶片上留下一个亮点。
哦，
但是还好，因为现在的相机数位相机，它的感光晶片还是很耐得住的。
嗯。
所以宇宙射线打进去以后激发一个亮点，但一会儿那个亮点就消失了。
但是这种宇宙射线打中了什么什么这个机会多吗？
嗯，很多很多、哦、就是大概每几分钟会有一次。
嗯，
每几分钟，其实我们在地表就在地球的天文台上面做观测，
是
就已经很多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加州大学做观测的时候啊，因为观测是遥远的类星体嘛，很暗，所以呢大望远镜转过去以后锁定在那个天体上面至少要曝光半个小时。
嗯嗯，
那半个小时以后读出来那个画面呢、啊、除了满天星斗都是圆圆的之外， 还有一些像泪滴状的或者是细长的雪茄状的那个东西
啊，哈，
那就是宇宙射线状的。
是，哎，不过这一次巡航这个式的这种摄影好像那个照相机也就是 navigation camera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Yeah, 它的 navicam 很好玩、
嗯、
它专门有一个那个 navicam 叫做它操那个导航相机啊、
嗯嗯、
就是本身就是一边走边看作为导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的相机，它是由两个相机、
嗯、
两侧两边相机组成的，
是
目的呢就是要产生立体的影像。
嗯哼，
不过有趣的是这一个亮点，就这次发表的亮点只出现在右边的相机里面、
嗯、哦，只有右眼看见了，怎么回事呢？左眼长了，
对，左右眼不是同步的
哦，
也就是右眼看到，然后左眼相机所拍摄的影像跟它差不到一秒钟，但是右眼拍到，左眼没拍到。
嗯嗯，
那就是火星人动作很快。
是，不过像这样的一个设计，是因为它工程上不能够达到同步吗？还是说到了那边以后发觉，就是这个 navcam 不能够如设计般的这个好用？
没有，我想是工程上设计，工程上设计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啊，
嗯、
因为有的时候它设计的那个 algorithm 它的机制呢就不是让它同步可以拍摄的，可能是在后续的数据处理上的需求，所以它两个差一点点拍摄。
是，
但是一般来讲差一点啊、你说。
嗯，这是好奇号在火星表面的第快600天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很长时间了，还是活得很高兴啊。
嗯哼，
边走边拍照挺高兴的啊。
是，好的。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消息更有趣，虽然离我们更远，水金地火木土到了土星了，土卫二拥有液态海洋的证据。
哎，大锤兄，这真的是很精彩、
嗯、
我想我们能够让大家了解啊，就是以前我们不是讲说木卫二，
嗯，
有 Europa
是
欧罗巴有地下海洋吗？
嗯哼，
那个的证据是来自到木星去的伽利略号太空船侦测到了寻常的电磁不寻常的电磁波，知道它表面底下是有大量的带电离子在流动的。
是，
可是大锤兄，土卫二 Enceladus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 Enceladus 哈、啊，
嗯哼，
它的液态海洋的证据来自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让我解释点科学，大家试着听听看哈、啊。
好，
这个卡西尼号太空船到目前为止已经飞掠了土卫二19次了，
嗯，
也就是它不断的在土星旁边绕，那有的时候接近土卫二也是接近别的土星的卫星啊，
嗯，
那接近土星二呢，土卫二这次已经19次了，那其中在过去几年有3次飞掠的时候做了非常精密的轨道测量，
嗯，
也就是说它飞到土卫二旁边附近啊，向土卫二发出了无线电波，
嗯哼，
那发出无线电波经过土卫二旁边然后到地球，
嗯，
可是呢卡西尼号太空船的飞行速度跟方向会受到土卫二的重力场的扰动改变。
是，
所以卡西尼号发出了雷达波也对地球发射雷达波哈、啊，
嗯，
因为土卫二影响了卡西尼号的飞行速度跟方向，所以卡西尼号对着地球发射的雷达波，
嗯，
会受到杜普勒效应的影响而改变它的频率。
杜普勒效应就是那个救护车那个你讲过的，
哎，对对对，
朝你开过来越来越响，嗯，
对对，接近时候声音变比较高亢，远离的时候声音变低了，频率会改变的。
嗯哼，
所以如果说卡西尼号受到了土卫二的拉扯，使得它的速度跟方向微微有些改变，
嗯，
那从卡西尼号传回地球的雷达波就会产生变化，一点点变化。
嗯，
那你只要知道它什么时候离土卫二多远，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一算之下，马上就可以知道土卫二的重力场。
嗯，
那从它的重力场分布状况呢，就可以推断它的内部结构了。
是，
哎，
所以这个推断是说它地壳底下有厚达30到40公里的冰层，是吧？
对，它表面那一层冰往下算，
是
30到40公里都是冰块。
然后重点在后面。
对，然后
底下
精彩有6公里的液态海洋，
6公里深。
对对，
嗯，
因为 Enceladus 这个土卫二在过去太空船就已经观察到它南极，记不记得？您记得有一个喷出来的冰喷泉吗？
是，
喷过冰喷泉，所以知道它底下是有液态的东西，因为受到挤压会从南极喷出来的。
嗯，
而现在通过了重力波杜伯勒效应的测量，还真的发现它的内部结构应该就是有海洋的。
是，稍后片刻，这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今天这。这个孙伟新谈天单元，伟新兄在我们的线上。刚才讲到了这个发现土卫二拥有液态海洋的证据，但是我们还没有说这卡西尼号太空船怎么那么厉害
啊。对，真的是，我觉得科技的发展让人惊讶，它已经离我们那么远了，在土星那个地方哈，距离我们10倍的天文单位了，可是呢它的速度地球上可以精确的由它发回来的雷达波来掌握。
嗯哼，
也就是说从雷达波的频率改变会侦测到卡西尼号速度微小的改变。大春兄，你知道有多微小吗？
嗯，
每秒钟90微米。
一秒钟，
每秒钟90微米是个什么概念？
嗯，
我们的头发拔一根下来，头发的直径是100微米。
是，
所以，
嗯，
每秒钟它只要动一个头发的差距的速度的变化，
嗯，
它的雷达波的频率的变化就可以在地球上侦测得到。
是，哇，这个很太难想象了，这个光是数字都很难想象。
Yeah, 所以从这个卡西尼号它送回地球雷达波频率的改变，知道这个太空船被土卫二拉扯的重力场的改变，
嗯，
然后推断出土卫二内部结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这比柯南跟福尔摩斯那个还厉害哈，
无法想象，也很难用虚构人物来比拟了，
对
吧？虚构人物太无敌了。不过接下来《偶然的美丽》《星际钻戒》这个题目也有趣。
对，哎，那其实很漂亮。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哈，
嗯，
还真的可以上到那个网站上去。他只要打偶然的美丽然后星际钻戒几个字，就可以找到这个4月10号所发送出来的这个新的消息。那张照片好漂亮，
嗯，
也就是一个非常对称和谐完美的一个圆形。
是，
然后呢右下角有一个漂亮的亮星，
哦，
看起来就像天空中巨大的魔戒那个样子。那这个圆形其实是一个死亡的恒星所释放出来的外层大气，
嗯，
吹出来变成一个气泡状的。大春兄，这就是我们太阳再过50亿年之后的情况了。
哦，哎，这个太阳再过50亿年，当然人类早就恐怕已经不在了哈。可是，目前我们观测到的这颗星，就是已经，算是尸体了，对不对？白矮星了，是吧？
对，它是外面是叫行星状星云，中心有一个白矮星。
嗯，那它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就继续往外头散掉哈，然后到后来就无声无秀散在宇宙太空的星际物质了。
那以它现在这个规模还要散多久呢？
大概也就是一个几万年几十万年吧。
嗯哼，
就是慢慢散下去，其实
所以
它越
了解，就是说暂时没有什么恒久远。不会，
那你绕了半天就是要得到这个结论？
不
是
吗？我在想，起码再过个几亿年，那我还好过一点。也就是到这个地步，就没有什么好期待的了，是吧？
对对对，你说的暂时恒久远，我能跟你讲句有趣的事儿吗？
嗯，你说这
也是我从啊，你说，钻石大伙不是很喜欢，很多贵妇喜欢钻石吗？那我们在科博馆的地质收藏库里面，还真的看得到原矿的钻石。
嗯。
拿出是一个金伯利眼呢，一块黑色的石头，上面一个小亮点啊，
嗯，
那就是钻石。每10公吨，大概每10公吨左右金伯利眼才能找到1公克的钻石。
你现在
一公克里，
嗯，
啊，
你们那个有多大？
我们那个有一点点，我还没量过。但是很好玩，是我们钻石单位不是克拉吗？
嗯，
1克拉等于0.2公克。
是，
那0.2公克是个什么概念？ 一张抽取式的卫生纸就是五克拉了。
哦，我的卫生纸那么值钱啊？
那还是舒洁的，舒洁是五克拉，如果你算五月花的话，那是七克拉。
那用过以后十几克拉。
你是感冒了还是鼻塞啊？我跟你，
哎，
但是说从那以后，
哎，
从那以后，我再抽取式卫生纸，我想到钻石的克拉，我就再也不会花钱去买钻石了。
对，我还是卫生纸实用一点。
对对对对对。
Google 的 3D 环境感应手机，这个非讲不可，五月它就要上太空了，怎么回事？
哎，对，因为上了太空以后，在太空站里面哈，其实里里外外都希望能够侦测太空站的正常运作。
嗯哼。
所以 Google 呢，它又有摄像头，又有 WiFi， 又有 3D 传感器，
是
智能手机带到太空站去以后哈，你把它装在机器人身上，把机器人送出去了。
嗯嗯，
它就绕着太空站看，就太空站有什么问题，它马上 3D 扫描就能够传到太空人脸眼里头来了。
真是感觉它伟大的比就是人类根本不够资格带它，好像还是必须要像机器人那么伟大的、那么精密的东西才能带它，对，才有用嘛，感觉。
呀，是啊，是啊，所以很好玩。嗯，有意思。
哎，这个上太空对于 Google 来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环境感应，
我想对它这种传感 3D 传感其实不止在太空啊，
嗯，
很多地方你说搜救失踪人员啊，或者军事啊，救灾什么都可以用到，所以其实它就是我觉得发展出来的技术啊，
嗯，
就看我们的创意怎么样，能够用到的方向太多了。太空是一个很精彩的方向，也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方向。你让他上太空，他说没有手机我上去难过，你现在 Google 手机都上去了，
那有可能有人上去帮助我们在底下也戴起这个传感的这个眼镜或者什么装置，哎，我们也可以等于在太空了吗？
哎，大师兄，你说的不错啊，
嗯，
这就是真的是三维扫描室内导航传下来的实境游戏啊！以后真的是进到科博馆以后，可以实际操作太空船跟太空站上的东西，那多好啊！
嗯，是，所以以后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是吧？
对，希望希望，
好了，美俄暂停太空合作这个事情蛮大条的，
但是其实只是说说了，因为美国跟俄国因为乌克兰交恶了哈，
嗯，
所以想的是是不是除了国际太空站之外，其他合作都暂停了，
嗯哼，
但是专家认为这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啦，就是国际太空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合作，但其他的一些不合作的话，
嗯，
哎，那就算了吧。反正也就是这段时间嘛。
哇，你当了美国总统，你气魄比奥巴马大多了，你看看啊，不合作就算了吧，是吧？
对，算了吧，算了吧。
我们还剩五秒钟，我们就不谈日本的太空樱花比一般樱花树快五年开花。
如果你有六天假期。